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7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过关的表现修自己，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7日。由于拆迁，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我们小组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他家是学法点，他的儿子儿媳都是大法弟子，除了集体学法外，他们三人每天晚上都一起学法，互相切磋，互相鼓励。老太太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没修，二女儿修炼做事在法上，三女儿带修不修的。三女儿有不舒服的时候就去看医生，她很强势，两个姐姐都听她的。11月底，老太太出现了病业假象，上喘憋气，在小组学法时开始还和我们一起学，后来哼哼声一声比一声大。我问她，大姨您在想什么？你求师傅了吗？她说，我做得不好，没脸求师傅。结果她女儿就把她送去医院治疗。下一次我们再去学法时，她的儿媳很委屈地告诉我们说，她婆婆从上次出院到现在一直在吃药，她从来也不说，这些日子儿媳一直在法上帮她，加强老同修的正念，也没有起色，心里也不是滋味。再就是老太太在去医院前，她三女儿把儿媳撵出去说，嫂子你出去，我和咱妈单独说说。儿媳当时有点接受不了。老太太在医院住了10天后，病状也不见好转，医院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就回家了。回家后老太太脸肿得变了形，呼吸更困难了，只好吸氧气缓解。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没有埋怨，没有指责，一起发正念，共同铲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同时加持同修的正念。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切交给师父，时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走时老同修很平静，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等下周我们再去学法时，老同修的一只眼睛发青，但是脸色白里透粉，很精神。惊喜之余，他的儿媳高兴地告诉我们，你们走后俺婆婆就求师父救救他，好了以后就出去救人。我静下心来开始发正念，铲除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我们是来救人的，只归师父管。半个小时后他睡着了，我又发了半个小时正念，接下来我们有空就学法发正念。渐渐的，他的精神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他的眼睛发青是下床时摔的，摔了2次都是脸朝下，要没有师父保护，70多岁的人后果可想而知。老人的大女儿看到母亲的变化后也感叹大法神奇与超常，改变了以往对大法的固有观念。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慈悲伟大的师父啊，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两个道理。一，信师信法，危难来时求师父救度。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多么的重要。几天后，我看到另一个老年同修发正念是道长，突然想到加强他的主意识，让他神起来，而不是在心里责备他。想到这，我心里好高兴，我有正念了，我知道怎么帮同修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个老年同修，我和他有时一块学法，学法时他犯困，发正念导掌，身体不舒服了，派出所骚扰他了，他就告诉我们给他发正念，而他自己还是导掌，十多年了还是老样子，我从心里埋怨他。上个月他又告诉我们他脖子疼，叫我们帮他发发正念，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十多年了，我都没有悟到这是师父利用老年同修的表现去我的人心，修出我的善心正念呢，我怎么就没悟到呢？这是师父叫我们互相救助啊，谢谢师父的苦心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中学会真修，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8日。1998年底，我和妻子同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同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之后，我们的修炼似乎出现了瓶颈，感觉有些本质上的东西突破不了。从2021年开始，我们和同修一起背转法轮，到目前为止已经背到第4遍了。在背法过程中，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深深感悟到了大法的玄妙。背转法轮的第一遍和第二遍时，我们是一段一段的背，背法初期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是用人的思维在背。不断的背法之后，发现转法轮中有不少地方好像第一次看到，之前读了那么多遍都没有印象。再接着背，经常对一些部分会有新的领悟，与此同时还经常会碰到与背法内容相关的新型考验，在实修中再去提高，在这个问题上能修得更扎实。背转法轮的第3遍和第4遍时，我们是一讲一讲的背，不但要把每段的内容背下来，还要记住段与段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法的领悟就不再局限在一个一个点上，慢慢的开始有了整体的认识。不管从哪一点去领悟提高，都是在领悟法的更深的内涵。除了感受到对法理认识上的升华，还能感受到背法后带来的内在变化。背法过程中观念在转变，执着欲望在减弱，本性在反出，这种变化体现在修炼上。背法前，修炼处于混沌、感性的状态，修炼中遇到问题，人为的照法理去套用，感到修炼有些夹生、不自然。背法后，修炼慢慢进入一个清醒、理性的状态，法理更加清晰明了，正念越来越足。背法与实修带来了心性与境界的提高，从而使整个修炼也有了全面的提升。第一部分，学会真修。我们刚得法不久，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在犯迫害中，我忙于做事，修炼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在常人中，我就很擅长去做好，发现自己有什么缺点不足，就从行为上改正，这样做看得见，效果明显。走入修炼后，我带着在常人中做好人的惯性在修炼中做事，发现自己有显示心，就从行为上约束自己不去显示。朋友的孩子成绩不如自己的孩子，却被录取到更好的学校，心里不舒服，知道是妒忌心，就给朋友打电话道贺，从行为上表现出去掉妒忌心。同修说我怕心重，自己就在反迫害中做得更激进一些，
以此来表明怕心去了。三件事也努力去做，在学法中或与同修交流中悟到法理，就按照法理去做，看似修炼挺精进，可是境界总是提高得很慢。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自己的做是在代替练，而那个心却没有去修。当我真正开始去修心的时候，发现在修炼上一下开了窍，以前很多纠结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了。以前在修炼中遇到问题，我首先想的是怎么去做，想着怎么做才算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现在我首先看自己起了什么心，有了什么执着，针对这颗心去修，再看自己考虑问题的基点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是真正为别人考虑还是为了自己做好人，修去为私的心，还看自己站在什么基点上为别人考虑，是让对方得到人中的好处，还是为这个生命的未来负责。要从正法修炼的基点上认识问题，至于怎么做，自己能达到什么境界，就按那个境界的标准去做，提高心性才是根本。修心的前提就是要会向内照，无条件的向内照才是真正的向内照。我理解的无条件就是不限于事情的本身之中，不限于双方矛盾之中，不限于人的对错之中，只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找对了才能有针对性的去修去提高。第二部分，修去根本执着，让真我做主。掌握了向内找这个法宝，让我一下子揭开了做得好这个盖子，看到里面隐藏着各种执着心，我就顺着这些执着心一个一个的去挖根。从怕心开始，修炼这么神圣，我为什么还要怕？怕做不好被迫害，为什么怕迫害？迫害自己要受苦，不愿吃苦，会给亲人带来痛苦，亲情受到伤害，会影响事业，名利受到损失，我方方面面的现实利益会受到损失。既然这么怕损失，那为什么还要修炼？因为旧宇宙要坏灭了，不修炼也没有出路了，只有修炼才能让我永存。为了我能够现实与未来利益兼得，就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去做三件事，在自己不被迫害和坚持修炼这两者间找平衡。之后我又开始找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找来找去顺藤摸瓜，最终都汇集到生命中那个根子上的我，它集我生命中的各种观念、执着、欲望于一体，它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我的身心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它能平衡各种观念，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需求做出不同的选择，让我为之去拼搏奋斗。它就是在我修炼之前一直主宰着我的假我，我为这个假我而存在，而先天本性的那个真我却被埋没着。当我接触到大法，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那一刻，真我被唤醒了。在学法的过程中，真我在同化法，而假我会成为修炼的阻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到了根本执着的法。之前我一直对根本执着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根本执着不去就不是真修，就不算师父的弟子等问题理解不深。当我看清假我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了，在大法中只求得个人修炼圆满，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大法修炼就是要走向圆满，但大法修炼的圆满是修出无私无我后自然达到的境界，假我执着的圆满是个人的执着追求。我悟到，如果抱着为私的目的在大法中修炼，是不会有实质的提高的，是不会真正修下去的，这不是假修吗？怎么能算是师父的弟子？在找根本执着的时候，不能简单的找到自己入门时的想法就完事了，还要顺着这条线往下挖，看看自己在修炼中还藏着哪些私心，还抱着哪些为私的目的。所有想借助大法来达到个人为私目的的想法都属于根本执着，都是真修弟子所必须修去的。 修炼中，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修出慈悲，怎样才能修出无私无我。没想到在背法的过程中，看清假我，削弱假我，反出真我本性的时候，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慈悲，就是无私。修炼中遇到问题，按照本性自然反映出来的去做，就是自己真实境界之所为。如果达不到标准，就继续在法中修这颗心，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第三部分，达到真正修炼的境界，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修炼中，我一直要求自己走正法修炼的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遇到问题时，往往把它当成一种方法，或者是认识问题的角度，机械地用法理去套用，并不能达到法的标准。当真我反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正法修炼其实是实实在在的修炼境界。当我达到一切为众生的境界，自然就会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做出选择，这就是在走正法修炼的路。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和旧宇宙的个人修炼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法弟子是跟着师父下世注视正法的，师父对旧势力的安排从根本上就是不承认的。如果大法弟子自身也能看清楚这一切，也能做到不承认这一切，那么师父就会为真修弟子做主，让我们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修炼后，如果不能主动地用大法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抱着根本执着不去，抱着各种观念不放，任由假我主宰自己，为个人圆满而修炼，不管嘴上说怎么不承认旧势力，实质上还是走个人修炼的路。能清醒地让真我做主，去掉畏思的基点，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炼心性，吃苦消业，这就是真正的走在正法修炼这条路上，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第四部分，在背法中共同精进。和我们一起背法的还有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缘走在一起的同修，几乎每个人都有本质上的改变。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很多年前在街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出来后，我和妻子和他做了一次交流，发现这位同修人很善良，对法也很坚定，就是学法状态不好，学法时容易犯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子发木，感觉法进不去，采取各种方法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们当时就决定在他家里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和其他几个同修一起学法。集体学法后，这位同修的状态有所改观，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就决定一起背法，为了不让同修有畏难情绪，我们决定从背红银开始，再接着背精进要旨。从2021年我们又开始一起背转法轮。在背法的过程中，同修多次说感觉脑袋上好像开了一条缝，不断的有光打进来，有一种要开窍的感觉。这位同修很精进，尽管年龄比我们都大，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在背法上从来没有落下过，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要求自己一字不差的背，经常比我们背的都要好。目前这位同修的学法状态非常好，像换了一个人，对法理认识很清晰，三件事也做得很好。由于亲身体验到了背法的好处，这位同修又另外成立了其他学法小组，带着其他同修一起背法。还有一位同修，由于病业干扰睡不着觉，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假象，以至于连基本的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我和妻子和他一起学法交流，坚持一段时间却没有明显改观。同修法理上都明白，就是做不到。我对他说，我记得明慧网有一篇交流文章中有过这样一句话，修炼没有捷径，如果说有捷径的话，那就是背法，只有法能真正帮助你走出磨难。同修听了有些畏难，我现在脑子整天晕乎乎的，不知道能不能背进去。我鼓励同修，背法不在于数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背了就比不背强。同修同意了，我们约定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背完转法轮第一讲的第一节，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两个星期后我们如约见面，大家都不看书，一人一段轮着背。背完第一节后，同修说还能往下背，我们就接着背，一直背到气功就是修炼。第一讲整整背了一半，同修的精神状态也有了明显改观，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约定继续按照每两个星期半讲的进度往下背。目前转法轮马上要背完了，在背法的过程中，同修走出了病业假象，现在完全正常的修炼生活和工作了。还有一位同修处于被邪恶人员监控状态，没有固定的集体学法环境，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学法没有保证，处境就更加危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采用背转法轮的方式来保证学法，每个月背一讲或半讲。该同修以前背过转法轮，但每次都是没背完第一讲就停下来了。这次背法同修很认真很努力，一直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背到第六讲。据同修家人讲，同修每天都早早起来背法，看到同修有很好的学法状态，大家心里都感到很高兴。我们所有参与背法的同修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同化法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心不静，背不下来法，哪部分认识不到位，修炼不到位，背起来就难，没有坚定的修炼意志和决心，很难坚持下去。离开学法小组的集体环境，一个人也很难坚持下去。所有坚持下来背法的同修都体验到了背法给自己修炼带来的实质的提高，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加入到了背法的行列。如果做不到静下心来学法，那么背法确实是一个学法得法的好办法。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玫瑰娇的文章，题目是对思想业力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0日。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30多年的修炼，回头看看真正会修真正实修也就这几年。由于长期不会修，使自己一直处于学法犯困、练功犯困、迷糊、发正念倒长。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如何突破犯困倒长的交流，自己就照着做，可是效果不佳，长期突破不出来，不会向内找，加上自己走过弯路，做了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的事，使自己无法自拔，强大的压力使自己已经承受到了极限。幸运的是，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一位精进的同修和我交流，我到他家和他同吃同住，他在法上和我交流，让我打开了心结，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状态，也知道如何向内找，怎么修了。而且还突破了学法犯困、练功犯困、迷糊、倒长的状态。看到周围同修还有和我一样，长期突破不了犯困、迷糊、倒长的状态，同修建议我把它写出来，把我这几天和同修交流，怎样打开心结、向内找、突破犯困、迷糊、倒长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给和我一样的同修有点启发，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从小因身体不好，父母宠着，哥姐护着，长大了身体原因无法工作，长期在父母的保护中生活，使我养成了非常自私，非常依赖，只考虑自己，从不考虑别人，关心别人。修炼了，自己也没认识到，因为我从不思考。当同修问我是不是觉得姐姐帮我是应该的，我说没有，我也没有去想同修为什么会这么问。这就是不会修的一个常见例子了。长期的依赖自我， 也是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不会关心别人。同修看到我不悟，只好语气严肃地说，你太自私了，事不关己是什么？是冷漠。私是旧宇宙的特性，新宇宙是为他的，你得学会关心别人，要舍去我，多为别人着想，不要总生活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吧。我第一次听到同修这么说，我自己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我知道同修说的是对的，同修是为我好才讲出来的。我没有说话，但我默默的心里想，我不做旧宇宙为私的生命，我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我要兑现誓约，注施正法，修出为他的心。我告诉同修，自己养成的习惯有时认识不到，请同修一定要提醒我。同修说，你要学会思考，你不能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想，要去思考，对照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说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因为我长期没有养成思考向内找的习惯，所以知道同修说的对，但自己却不知道从何找，是迷茫的。我也看到身边有许多同修也和我一样，听到的是不会找，或我找了但没找到。我有了要向内找的心，师父就点给我了如何向内找。在学转法轮时，我一下悟到，常人是不会向内找的，都是向外看，而我们练功人修炼的一个法宝就是向内找。镜子把照到的东西翻转过来叫你看，就是把看到别人的不足用于找找自己有没有，有就要去掉它，抹掉它，任何一颗执着心都得去掉。所以镜子在整个空间场无处照不到，都会让自己看到执着心，去掉它。师父早已把向内找的机制给了我们。学法犯困，练功犯困，迷糊，发正念倒长，这些都是我长期以来想突破却又无法突破的问题。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这方面的交流，自己就去效仿，结果可想而知，根本没有效果，因为那是有求向外求，那是学人不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就在想，我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但法不入心，根本找不到，时间一长也就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同修说，你这是学法少，不会修，主意识不清。那么我为什么会主意识不清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单独拿出一小节，讲了主意识要强。我也看到同修在交流中，有通过反复背，主意识要强，加强了主意识，突破了学法和练功时犯困迷糊，发正念倒长的问题。我也把这段法背下来了，可是因为目的不纯，是为解决问题，抱着有求而去背，结果没有效果。同修告诉我要去想，要思考，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这件事哪里不符合法了，怎么用法去解决。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犯困迷糊，主意识不强，那为什么主意识不强？我就开始背诵师父讲的主意识要强这段法。背着背着，我一下意识到，主意识要强这一小节主要讲的是思想业力。之前学这段法，我一直认为骂老师骂大法的，想一些邪念和骂人的话，这才是思想业力，我也没有啊。师父在精进要职明智经文中讲，自己思想中激烈的反应肮脏的念头，或骂老师骂大法骂人等等，排不掉压不住，这才是思想业力。但也有一些弱的， 可是跟一般的正常思想念头不一样，一定要明确。我这才悟到，就是这个思想业力，自己觉察不到，没有重视，才在一直干扰我，使我长期处于磨难之中，不能突破。认识到后，我直接发正念清除它。第二天早上的晨练，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入境那美妙的状态。练完功，同修也说，你今天一直腰板溜直，没有迷糊。接下来的发正念效果也很好，发了半个小时，没有了以前的胡思乱想，更没有了昏昏欲睡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思想业力呢？重温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一文中的讲法，使我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太自私，从不会考虑别人、关心他人，形成的观念、养成的习惯，使我长期被思想业力控制而不自知，还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这也是旧势力细致的安排。师父的讲法使我摆脱了自责消极的状态，然而学法犯困、练功犯困、迷糊的状态还时有出现。我就想，我已经认清了思想业力，也去排斥它、去掉它了，为什么还会出现犯困、迷糊的状态呢？我再向内找，发现是安逸心在起作用，不断地找，我发现思想业力认清了，又出现了安逸心，认清了安逸心，这个状态还会出现，因此我必须深挖，往根上找。我一下认识到了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强加的，它利用着思想业力，利用着安逸心等各种人心、人念、人情，干扰大法弟子。当大法弟子没有认清它，承认是自己了的时候，他就会抓住把柄，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他就是那么坏，就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到这里我已知道，不需要一个个的心在找，而是直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迫害，只要不在法上的念头和状态，就排斥清理掉。感恩师尊，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再用人的理争辩一切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一个月以来，我陷在人的情中无法自拔，和丈夫以及婆家的矛盾越来越深。从表面上看，我的外在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常常感到自己很疲惫，脸上开始起皮，身体各处几日间凸起成片成片的疙瘩。我心里也知道是自己状态不对，但一想到自己满身的委屈和身心健康遭受的巨大损害，就忍不住了，全然忘记向内找，心里只想着用人的理去怎么战胜他们，怕自己以后在家中更无法立足。昨夜的一场梦彻底清醒了我，我想把这个梦告诉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人生如梦，不要再陷在情中，不要再用人的理争辩一切了，放下人心吧。错过的机缘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是这样的，我昨天感到特别累，因为心中对丈夫、对婆家的愤懑，连日来不学法，或囫囵吞枣学法而不得法，甚至晚上一回到家就躺下看起了手机，每天都是这样，直到眼睛一点也睁不开才放下手机昏昏睡去。昨天的梦中，我被一个巨大、严厉而深沉的声音镇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用过了3次机会，当一个大屏幕出现在我的左前方时，我期待着会出现4、5、6。其实之前我没有做过类似1、2、3的梦， 可是梦中我却清晰地记得师父已经给过我三次机会。梦中我知道我见过大屏幕，而且他曾经出现过一二三。所以昨晚的梦中，当我看到大屏幕拉开的那一刻，我还在心中期待着，期待着他再出现四五六三次机会。然而此时却赫然出现了零，还是在我的左前方，让我立刻想到师父的一篇讲法中提到的，当法正人间到来的时候，没做好的弟子会面临什么。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严厉而深沉的声音伴随着屏幕上的零出现了，只有一次，说得很慢很慢，却字字有力，字字深沉而严厉，就是像面对不争气的孩子，父母的无力但又威严的存在。随后我醒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对自己的点化。时间不多，我已经用尽师父给过的三次机会，其实何止三次，但是慈悲的师父还是在我用尽了所有机会后再给了我最后一次机会。我联想到前段时间自己做过的另外一个梦，梦中自己念研究生，只剩下三个月就要毕业了，可是毕业的课题还没有开始。梦中的自己还问自己，还有三个月怎么毕业呢？是啊，未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事怎么毕业呢？我又联想到几个月前不到一岁的女儿拿我的手机玩，我从她手里抢的时候，女儿懵懂地随便按出的几个字震惊了我，妈妈考试。师父一直在等待，一直在苦苦为不争气的弟子争取修炼的时间和承受着，也一次次给予慈悲点化和回天的机会。人生如梦，这样的人生也许我们早已历经了千百趟，最后一次了，还是全情投入，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师父洪恩一直在等待和牵引着迷路的弟子，唯有放弃人的理，用大法法理，才会穿越迷雾，拨云见日。可是时间不多，机会不多，我们大家要赶快抓紧。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韩愈之变，改变观念，亲历方知。作者萧承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1日。至今在史书中，韩愈被记载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儒家精神传承者，诗人等，但在与修炼相关的书籍中却记录着他的另一面。从表面上看，韩愈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起伏，甚至在被贬南方路过秦岭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他是怎样从困境中走出，又是怎样超越过去的自己，从谤佛毁道到信神敬神，并由此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呢？韩愈年轻时一向以儒家卫道士自诩，在《进学解》中写道，自己的志向将要抵制异端邪说，排斥佛教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韩愈在担任河南令时，一位年轻人弃家前往王屋山学道，河南少尹李素劝他回家侍奉父母。韩愈知道这件事，表示愿意前往教会这位年轻人，不从而诛，话说得很重。这位年轻人最后回到了家中，韩愈写下了《谁是子》，记载这件事：非痴非狂谁是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往矣，谁其有亲能哀怜，写无此诗持诵寺。公元819年，唐朝长安城外凤翔县法门寺共有佛陀指骨舍利，恰逢30年一出世，皇帝敕令以国礼恭迎佛骨舍利。韩愈认为以举国上下礼谒佛骨是浪费国力民财，
于是挥笔写下《建营佛骨表》，认为佛教是外来异教，不合乎先王礼法，请陛下将这块骨头交付水火，使奉佛之事永远断根，断绝当今天下人和后代的疑惑。长篇大论，措辞异常激烈，沸沸扬扬。皇帝阅后恼怒不已，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在几位大臣劝解之下，将他贬至南方潮州。韩愈的人生道路从此急转弯。潮州地处遥远的南蛮之地，瘴气满林，猛兽出没，家人无不担心。韩愈从小出生孤苦，父亲早逝，由长兄抚养，但是长兄也在他15岁时因病辞世。韩愈与兄嫂儿子十二郎从小相依为命。当韩愈终于功成名就，要报答家人时，上天却带走十二郎的生命，只留下他的儿子韩湘。痛失至亲的韩愈将韩湘视如己出，想要将韩湘培育成一名知书达理、经世治国的人才。在《清所高义》中记载，韩湘是韩愈的侄孙，落魄不羁，文功免之学。在韩愈的眼中，这个孩子从小孤僻，不喜常规。韩愈公务繁忙，顾不上家中事，有人教韩湘学业，每天也读书学习。一次，韩愈又勉励韩湘勤奋学习，博取功名。韩湘却回答：“湘之所学，非公知之。我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您所知道的。”韩愈命作一首诗，看看怎么样，以诗观之。韩湘脱口而出：“青山云水枯，此地是吾家。傍夜留琼夜，凌晨举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壶，园田养白鸭。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君巡酒，能开请客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韩愈听后反问道：“你这么大本事，岂不夺造化之功？”韩湘说道：“那也不是什么难事。”韩湘聚起一个小土堆，这个土堆转眼间冒出嫩芽，然后成长成一株翠绿的植物，盛开一朵牡丹花大的碧绿花朵，在花间涌现两行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韩湘笑了笑说：“将来您就知道了。”这件事在《清所高义》《酉阳杂举》中都有记载。韩愈被贬潮州，首先要越过秦岭，再向南去。茫茫秦岭，寒冬时节，艰险异常。行至蓝关蓝田县境内时，天上下起了大雪，行路异常困难，几乎是进退两难。这是韩愈一生中最为绝望的一刻，生死悬于一线。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人，韩愈定睛一看，居然是韩湘，忙问道：“你怎么来了？”韩湘说道：“您还记得花上的句子吗？”韩愈问道：“这是到了什么地界？”韩湘回道：“是到了蓝关。”韩愈沉吟良久，感慨不已：“我要用那两句诗为引，记下此刻。”于是在秦岭的茫茫天地间，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一封潮奏九重天，西贬潮阳路八千。本为盛名除弊政，岂于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须有意，号收五谷丈江边。” 这首诗收录于韩愈文集，记录了韩愈在蓝关巧遇韩湘。后来韩愈又赋诗徐州赠足侄云：自言有奇术，探庙知天宫。这位足侄自己说有道术，可以探知宇宙天地的奥妙。过了秦岭，徐徐前行，韩愈终于到了潮州。潮州地处偏远，环境险恶，但是对于韩愈来说，却是他人生道路转折的开始。他到任之初，体察民意，百姓都说，鄂西中有鳄鱼，几乎把老百姓所养的牲畜都吃光了，所以贫困。过了几天，韩愈亲自往鄂西视察，他部下把一只羊、一只猪投入溪中，并写下祷文《祭鳄鱼文》，言辞中正，威严有力。身为刺史，守此土，治此民，岂能容忍鳄鱼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如鳄鱼不习以避之，与冥顽不灵为民物害者，则皆可杀，并且必杀尽乃止。当晚狂风雷电从溪中而起，数日后水尽而合，鳄鱼向西迁移60里。从此潮州再无鳄鱼之患，然后溪水恢复。这篇《祭鳄鱼文》收录于《古文观止》工部郎中黄甫石为韩愈写的《神道碑序》中说，刑部侍郎韩愈成为潮州太守，是云中的神仙，洞府里的隐士，与其同一官署的官吏、边地百姓为他的所为感化，连鳄鱼也不再祸害百姓。自潮州始，韩愈似乎打开了生命中另一扇窗户。他曾经视佛道为异端邪说，不遗余力地抨击，而现在他开始思索自己经历的一切。在潮州，他先后祭祀地方神祇，并写下了《潮州祭神文五首》、《祭湘君夫人文》、《祭竹林神文》、《南海神庙碑》等祭神文章。后世众多文人墨客看到韩愈写《祭鳄鱼文》、《潮州祭祀神灵朱文》，其实一头雾水，唐朝文坛领袖为何写下这么多的祭神文章。但是无论韩愈在潮州还是后来回到长安等地任职，仍然保持着他儒家面貌、大文豪的身份，甚至有诗文还有所隐晦，有些事情似乎不方便说透。其实韩湘与韩愈一直没有切断联系，韩湘总是在韩愈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八仙是中国民间熟知的得道成仙的八位神仙，历来相信的人不予怀疑，不相信的人找种种借口称为迷信。但是在24史的《旧唐书·张果传》中，唐玄宗开元22年，征衡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张果种种超常的表现，让唐玄宗对神道的真实存在深信不疑。另在《宋史·陈抟传》中，关西隐逸之人吕洞宾具有剑术，100多岁后像儿童的样子，步行轻快迅速，顷刻行走几百里，世人把他当作神仙。吕洞宾几次来到陈抟的斋室中，人们都感到惊异。而在韩愈的诗作中，明确记录韩湘为侄孙，认为八仙是迷信的人，面对这些官方信使给出的证据，往往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对于韩愈来说，对儒教中的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豁然开朗。他曾在《谏迎佛骨表》中以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为由，排斥佛老及一切神祇。但是汉代儒教大家董仲舒却提出天人合一，在儒家原典《尚书》中写道：“为天聪明，为天地万物父母， 为人万物之灵。天又是什么？天不就是神吗？是上天在主导着人间的一切。在潮州，韩愈还有一段缘分。大典宝通禅师732-824年，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自号大颠和尚，在灵山寺修行。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写道，原地无可逾逾者，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在边远之地没有人可以谈话，就去找一位号为大颠的老僧，非常的聪明智慧，不受表面现象的拘束，不为外在事物干扰，把道理说得通透。一位曾经大力抨击佛教的儒家学者，在蛮荒郊野之地，因缘际会化开了胸中的顽症。同是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在《韩文公别传》后续中，对于韩愈与大颠禅师的来往深信不疑，感慨浮屠之说流于今而愈胜者，岂其道成不可改而天足相之耶？无所不能测也。佛法越来越受到世人欢迎，难道佛法流传是大势所趋，是上天在帮助安排？这不是我所能预测的。在唐代过后，到了宋元明清，佛教在中国民间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佛教中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观念。一个人的观念转变是最难的，尤其是一些资深学者、有大学问的人。而韩愈却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与劫难之后，见证了所谓的亲历方知的觉悟瞬间。A truth that is felt, not taught. 在秦岭与韩湘的相遇，在潮州与大颠禅师的恳谈，开启了他认识宇宙天道的新机缘，书写了历史上敢于挑战自己、改变观念的一段佳话。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